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明慧周刊》节目。下面为您播送一篇学员交流文章，题目是《协调好更显大法的威力》，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下面是我们一次集体行动证实法的一些体会和大家分享。我和旺大哥、谢阿姨三个人负责当地的协调，我主要负责资料点，谢阿姨负责全面。2003年，我们地区同修准备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在法上，我们与同修都认为该做，但在迫害材料的具体写法上，我和谢姨发生了争执。我们各执己见，都认为自己的想法更好。我心里有点难受，总觉得他对揭露邪恶有一个观念在障碍。他认为我偏激，考虑问题不周到。我找他沟通，可是他就是要坚持。我和旺大哥交流此事，他指出我的语气善心不够，在和谢姨说话时老抢话说。我意识到了自己证实自我的心。学法时，我看到了师父在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上讲法的这一段。那么争论为什么会发生呢？其实就是因为常人表面上还没有去掉的那点东西在起作用，可是当你正念很足的时候，它就不起作用。大家又都知道法好，又知道要维护法，必须得去做，必须得去救度众生，去证实法。常人心在正念不足时就会掺进去，从而产生一种常人式的急躁情绪，甚至于有些人觉得我就要坚持我的等等因素，从而产生了一些在大法弟子中不该有的状态。师父在2002年波士顿法会上的讲法中还说，如果你不学好法，你就做不好大法的事情。碰到任何矛盾呢，任何需要解决的问题啊，你就摆不正这些关系，就会出现争执。我明白了，由于我们要揭露当地的邪恶，另外空间的邪恶拼命的干扰，钻我们的空子。我们两人这段时间都没有好好静心学法，被邪恶钻了我们常人心的空子。旺大哥考虑谢姨在状态不好时很固执，如直接给他提出静心学法，怕他抵触。于是我们约定连续几天加持他静心学法。几天后，我们再见面，大家都变祥和了。有了这次经验，以后遇到同修状态不好，又一时不能沟通时，我们就通知几个同修默默地加持他静心学法，效果很好。我们谈出了自己的认识，其实揭露邪恶讲真相的基点我们是一致的，只是在做法上不同。互相沟通后，我们综合了对方的想法，决定在当地做一次整体行动，全面揭露当地邪恶。这次活动几乎没有落下一个同修，大家都在法上得到了一次整体升华。在写稿的过程中，写稿的刘同修遇到了强大的干扰。我们悟到，这不仅仅是邪恶在钻刘同修的人心迫害他，还有对整体揭露迫害的干扰在里面。于是我一边与旺大哥、谢阿姨沟通，他们立即通知同修发正念加持资料点的同修，一边与刘同修切磋，指出他的人心，每个整点发正念铲除干扰他的邪恶因素。经过一个多月的准备，在我们的迫害材料脱稿时，我们当地的洗脑班就已经解体了。新年前夕，我们的整体行动极大地震慑了邪恶，最邪恶的一个警察从此离开了当地，这是另外空间的邪恶被解体了的必然结果，体会到了整体配合协调一致时大法的巨大威力。有了这次经验，我们发现作为协调人，我们三人要经常沟通。每当我们在对一件证实法的事情认识很接近，甚至不约而同想到时，那件事一定干得非常好，一定成功。而当我们认识差异大， 又没很好沟通，急着去做事，就很容易被干扰，协调不好反而事倍功半。与同修沟通协调的过程，就是我们回到法中静心学法，找自己修自己的过程。而我们正法工作的成功，却是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提高了自己的心性，纯清了自己，师父什么都可以帮我们。
各位同修，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周刊节目，下面为您播送背法的神奇。李姐是东北小城的一位大法弟子，今年50多岁了。她为人直爽，心地善良，仅仅读了3年小学。95年刚学大法的时候，转法轮上的许多字她都不认识，后来通过不断学法，整本书她都能很流畅地读下来了。李姐过去总有一个观念，认为自己笨，没文化，脑子不好使。99年之前，当地很多同修就开始背法，那时候他对背法连想都不敢想。前些天李姐看到明慧周刊上关于同修背法的交流体会，觉得要跟上正法形势，更好的救度众生，自己也应该背法，而且周围的许多同修都开始背法了。可是他又担心自己记不住，同修鼓励李姐说，一定能行，只要用心背，一定能把转法轮背下来，因为大法是超长的。李姐刚开始背转法轮的时候，觉得自己怎么也记不住，背2页就用了1个星期，其中有一句话就用了2天，刚背完就忘。就为背这一句话，下班的路上他2次放下自行车，翻开转法轮背不下来，他心里非常着急，憋得脑袋生疼，也曾经想过放弃，但李姐最终还是坚定了正念，下决心一定排除干扰，不管怎样难也要把转法轮背下来。李姐发现自己的脑子好像好使了，能记住法了，而且背法的速度也加快了，有时候一天能背10多页呢。现在只要用心一个字一个字读上5遍，就可以把一段法背下来了，而且她现在每天神清气爽，精力充沛，法轮在小腹处明显转动。前几天又发生一件神奇的事，他发现用心读几遍法后，闭上眼睛开始背法的时候，小腹处一跳一跳的显现出一个一个字来，就是刚刚读过的这段法。李姐悟到这是师父在鼓励他。李姐昨天上班没找到机会背转法轮，他就背了很久以前背过的红影，结果发现自己竟然能把整本的诗都背下来。通过这段时间背法，李姐觉得自己的大脑好像开窍了，变得好使了。她相信用不了多久就能把整本转法轮宝书记在心里，从而能更好同化大法，完成救度众生的神圣使命。以上为您播送的是背法的神奇，感谢您收听这一次的明慧周刊节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下面为大家播读一篇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对转法轮第二次改字的认识。今年12月11日，我们片区的大法弟子开了一次小型心得交流会，会上有同修提出怎样对待转法轮第二次改字的问题，觉得大家谈得很深入，现略加整理投稿明慧，也许对其他同修有所启发和帮助。 A 同修说，转法轮第二次改字的通知大家都看到了，明慧编辑部的通知写得很明确， 我们一定要重视这次改字。我提个建议，大家一定要认真改，并把第一次改字中不合格的也重新改一次，因为咱们今天所走的路是未来修炼人的参照，咱们今天不认真不严肃对待，未来人也不能走正。如果今天咱们学过用过的大法经书要交给未来人，咱们能问心无愧地交出去吗？旧势力也会借口咱们改字的漏，说咱们不敬师敬法。 B 同修说，对，请能打字的同修把这次需要改的字打印出来，把以前没改好的纠正过来。 C 同修说，前两天刚一看到改字通知，我的头一下子大了，怎么这么多啊？今天想起来这一念不对，这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改几个字的问题。通知中说，还有很多词是表面文化变异的，如果在法上看，我们是在归正被变异的表面文化的物质与因素，这是多么大的一件事啊！也只有大法弟子在注师正法中才能承担，才有这个荣耀。 A 同修说，是，这是一件很神圣的事，如果我们把认识提高上来，就不会做不好，同时这也是修心性的机会。有的同修坐不住，刚坐那还行，时间长了一边改一边想，快改，我一会儿还得做饭，还得干这干那，就像师父说的那个练站桩累得手指哆嗦的人一样。上次改字，有的同修借口自己改不好推给别人，咱们也得想到把麻烦的事推给别人对不对，把修炼的机会都给别人了，你还修什么？你推给别人了，那别人还有时间学法练功吗？ D 同修说，是的，上次改字我就交给别人了，这次我一定自己改。昨晚我们改到半夜，我们说不但要改好，读音也要归正，走正路。 B 同修说，极特殊的特别费时间的我们也要帮助。师父说，有些人的悟性就是上不来，有的人拿我的这本书随便勾勾画画，我们开天目的人都看得到，这本书看起来五光十色，金光闪闪，每个字都是我法身的形象，我要说假话就是在骗大家。你那一笔画上去黑乎乎的，你就敢随便往上画？你拜佛能不能使你真正修炼？你很虔诚，不敢碰那佛像一点，天天给他烧香，而真正能指导你修炼的大法，你却敢去糟蹋。选自转法轮，大法弟子改字都要本着郑重敬重的心态。 A 同修说，说到这里我想起一件事，在好几年前我们心理学培训，老师在讲一个名词时读音不对，我问老师是怎么回事，老师说教他们的教授方音教重，他读出来就是发这个音。出于对教授的敬重，我们这班学生都这样读。第一次改字时我想起此事，觉得常人都能够尊重他的教授，作为修炼人对救度我们的师与法不应该更加敬重吗？但那时没有站在整体角度考虑，没及时把我的体会讲出来，由于这颗心不正，让我看到一些老年同修改的书很乱，后来看得多了就麻木了。这次提这么个建议。
与广西南宁同修就当地迫害加重情况切磋。广西大法弟子，今年以来，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核心成员曹伯纯、陆冰等，特别是政法委书记彭祖义，指示政法委610系统利用举办各种活动迫害大法弟子。特别是南宁南博会期间，元兄曾庆红窜到南宁，借口确保安全，先后绑架法轮功学员七人进行迫害。南宁的这次迫害已经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如果不尽快找出内因，损失将会更大。从这些被迫转化人员的表现看，主要是执着心太重。具体表现为：第一，对时间的执着。六年来，这些人多次遭受迫害，精神肉体受尽了折磨，觉得自己付出的很多了，还受那么多的难，对法正人间有所求，这样邪恶就钻了空子，就不能站在法上维护法，自己的主意识就垮掉了。其二，执着于恶报。这个执着在相当的部分弟子中存在着，是十分危险的。特别是正念铲除邪恶经文发表以后，这部分人不再自身找原因，总是想看见某某人遭恶报，又受到常人社会中一些预言的干扰。一年多来，多看见那些被告的人还在位，就怀疑正念的威力，思想就偏离了大法。 当邪恶讲，你讲某某怎么样了，现在人家还不是好好的，自己就无话可说，也就认了。常人就是执着于眼见为实嘛。其三，执着形势的好坏。自今年下半年以来，南宁市多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被判刑，给这些人的思想增加了很大的压力，总感到受邪恶的控制，而不加强学法、发好正念，总存侥幸的心理，当迫害真的出现，就掉下去了。如果进了洗脑班，邪恶叫你看什么你就看什么，讲什么你就讲什么，看进去了，听入心了，你就认为是好的，你就信他们的了，就不信师父和大法的了。如果大法弟子不论是什么形式进了洗脑班，在这个充满邪恶、黑手烂鬼的环境中，能坚持把自己作为大法的一个例子，坚信师父、坚信大法，不动摇这一念，就达到一个心不动能治万动。据《明慧周刊》报道，大陆一些省市在办洗脑班，似乎来势凶猛，一些学员被这势头冲昏了头脑，吓住了，偏离了大法，是十分痛惜的。其实这势头本身就是一种假象，是正法进程最后出现的一种假象，是邪恶被销毁前的挣扎，也是对以前没做好的或者一直没有走出来正实法的一部分人的最后考验和最后做好的机会。越是最后，我们越要精进，要精进就必须做到静心学法，当你真的学好法时，就能一正压百邪，就能冲破假象的迷惑，做好三件事，走好最后的路。请大法弟子用各种方式讲清真相，揭露当地邪恶，这是最好的破除邪恶。
在救度众生中扮演好自己的角色。长期以来修炼中，自己的状态时好时坏，师父要求我们越最后越精进，可自己却是没有救度众生的责任感、紧迫感。前几天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辉煌无比的巨大舞台，序幕拉开，无数演员缓缓登场，然后分开，布满舞台的两侧，留下中间最耀眼亮丽的位置。这时空中传来一个声音，喊的却是我的名字，那意思是请出众生心中最荣耀、最伟大的圣者来，在那最殊胜的位置上。我还在疑惑，但已无可推辞，于是我高举双手，旋转着来到中间的舞台上。另外空间的我无比漂亮、辉煌，大戏往下演，竟出现我在劳教所的片段。后来各种小丑，有的是破坏大法的，在台上演小品，我竟成为台下的观众，甚至为台上的小丑所吸引，为之喝彩。醒来后我想了很多，师父说大戏谁是风流主，只为众生来一场下沉。风流人物今何在，大法开坛相继来，岁月悠悠千百度，缘结正果众莲开，缘结莲开。回顾这几年的正法历程，我真是经常摔跤，常常扮演被迫害者，多次被非法抓捕、拘留、劳教。怎么会是这样？我真的应该好好想一想了。99年720后，我几次进京，有两次是带着人心，为了自己建立威德，为了自己圆满而去的，结果被非法抓捕，被劳教。在劳教所以已经圆满，不用再练了而写下五书，给大法带来巨大损失。明白后，为了个人弥补，不顾失去一切，偏激去做，都是站在个人修炼的基点上在做三件事，结果失去了工作、家庭，给以后的修炼带来很多麻烦，而更主要的是给救度众生带来损失。当时看到师父的走向圆满后，也认识到自己的根本执着，但却没能一直严肃对待，直到彻底清除。 所以我的根本执着还有，就是大法可使自己摆脱常人的一切苦难，可以给自己带来未来的美好。在修炼中，人世间的一切都可以放下，其实有时只是物质放下了，心根本没放下，但高层的美好向往的人心一直没放下。为了这一目标，虽然失去了很多人间的东西，不但没能证实大法，也是很多人误会大法，给他们了解真相带来障碍。正是这些根本执着，使自己做事不纯正，为了证实自己，为了给自己建立威德，为了自己的提高，被旧势力利用来给自己制造许多考验。由于被迫害严重，怕心、人心又是自己执着于反迫害、抵制迫害中，一直走入旧势力的圈套中，没能跳出来。学法、发正念、讲真相三件事不敢怠慢，在一个个教训中不断总结教训，一切都是为了不被迫害。自己思想中常感到压力、苦闷，怕做不好，做不好时自卑无比，做得好时又会欢喜、显示、执着自我。这种人心又会使自己对形式和时间产生执着，使自己一直不能从正法整体高度来想问题，经常被表面带动。对时间的执着就是，如果师父讲时间很少了，就着急，什么也无心做了，一心只想做正实法的事，忙于事物中，不能静心学法。集体学法时像赶进度一样，对念书慢的同修还一个劲的催促，学完后就是一大堆事儿要做，结果后来酿成大错，带来巨大损失。如果说正法还有十年，自己肯定不会这样繁忙，可能又执着起过好常人的生活来了。师父在正法中要正念不要人心中说，对于那些正念强做得好的大法弟子相比较，你对大法的根本认识真的就只能停在人这一层吗？那么你们到底在为什么而修呢？重温师父的讲法，我真的很惭愧。师父在放下人心救度世人中说，放下长期执着的人心，全面开始抓紧救度世人。作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个人解脱不是修炼的目的，救度众生才是你们来世的大愿与正法中历史赋予你们的责任和使命，因此大量的众生也就成了你们救度的对象。大法弟子不要辜负了正法中赋予你们的伟大责任，更不要使这部分众生失望，你们已经是他们能否走入未来的唯一希望。是的，我真是应该放下人心，心性应该升华到正实法救度众生上了。心系众生，为宇宙一切正的因素负责。大法弟子在正实法中所走的路，这种既修自己同时救度众生，又配合了宇宙的正法要求，解体清除对正法起负面作用，对大法弟子行恶的黑手烂鬼与各种旧势力安排的干扰迫害因素，这就是大法徒所走的完整的修炼圆满成就伟大的神的路。也棒喝，心中真的没有了私，才感到无畏，才感到众生都苦，责任感、使命感油然而生。
下面为您播读的是北京大法弟子的文章，捞着谁夸谁就是在害谁。密云县有很多学员一直有个毛病，就是动不动就夸谁。哎呀，你修得多好啊，你看人家谁谁做得真棒，谁谁谁怎么做的，那才是修炼呢。啥啥事是谁做的，真了不起。据说这已经形成习惯了，动不动就脱口而出，而且已经害了不少学员了。学员间这种吹捧和崇拜，大概就是属于捧杀之类的吧。那些邪恶的人，走向反面的人，有几个没被我们如此夸过呢？因为我们夸过、崇拜过，才助长了他们自身的魔性， 也使他们觉得有了资本。现在很多邪悟者讲，我们这些人不圆满，还有谁能圆满？并且还指责兼修的学员，就你们学得好，人家还不如你了。由此可见，我们当初的夸奖与崇拜使他们形成了多么顽固的观念。从这一点上说，他们今天的邪悟与顽固自大，是不是与我们的吹捧和崇拜有关系呢？是我们整体上的偏颇才造成了今天这个严峻的形势。也有的学员看到了有人因兼修大法被开除公职了，被劳教判刑了，就认为了不起，就当面猛夸，甚至人家都邪悟了还夸，觉得他们毕竟为法付出了，觉得为法付出就了不起吗？旧势力也觉得为法付出了，也了不起吗？被劳教判刑是没有走正而被邪恶钻了空子，给整个正实法形式带来了负面影响，应该觉得对不起师父，对不起大法。如果在严重迫害下向邪恶妥协，又做了对不起大法的事，就是一个严重污点，有什么了不起和值得夸奖的呢？修炼中的人是很难把握住自己的，那佛把握不好还往下掉呢，我们的夸夸很容易助长被夸者的魔性，会使他飘飘然，会使他找不着北。这和扒在自心生魔者耳边告诉他你有多高啊，你如何了不起的魔也差不多少了。我们夸他是不是就等于肯定他的错误是伟大的了？我们没有帮他们在法上认识，赶快提高上来，尽快洗去污点，反而还往错误的方向推了一把，是不是等于置他于死地？如果我们的夸夸把一个很精进的学员给毁了，这是一个多大的罪业啊！有人说，我没当面夸，在背后夸也一样。当我们把心里的目光对着谁的时候，旧势力的残存因素就要对谁下黑手。知道自己不足，通过努力学法赶上来就行了，何必这样呢？这里还存在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修口，建议大家对于那些做资料的学员、传递资料的学员、未暴露的学员，我们应尽可能避免谈论他们，相互切磋中尽量不提他们的名字，不提他们干的事情，以免被邪恶钻空子。我们应该把精神头放在学法修心上，放在讲真相救度众生上，放在发正念上，而不是浪费在谁怎么怎么样上。另一个是学人不学法，某个学员做得好是因为法学得好，大法书人人都有，为什么不学法而学人呢？师父多次讲过，学人不学法是危险的，修炼中的人肯定还有执着于人心，他这方面好或某一件事做得好，不能代表他全都好，也许其他方面还很差，学人的人肯定也有人心，就容易跟人走，被人带偏了。这就是修炼的路没有走正，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旧势力也认为这是一大漏洞，会拼命加重对他的迫害。我们学人不学法，既害己又害人。
各位同修，欢迎您继续收听空中明慧周刊。下面为您播读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从根本上改变人的思维。最近听同修说，某常任律师出现在中国大陆的某地，让大法弟子将与自己有关的迫害经过写出来传到这位律师的手中，他要帮助大法弟子打官司，并要这位同修告诉所有能见到的同修，将消息传下去，让有意者将稿子写出来后，经多人传递交到这位律师的手中。现在就这件事谈一下我的看法，与同修们切磋。大法弟子被迫害的经历在明慧网上天天都有报道，真名实姓的也不少。如果这位律师本人真有此意愿的话，应该是可以直接找到这些当事人谈的，又怎么会通过同修拐很多的弯儿，而又仅仅拿到手写的稿件就走了呢？个人认为，听到过这个消息的同修都应该在法上冷静地思考一下，把救度众生放在首位，而不是依赖常人为我们拿掉迫害，所以应该慎重而行。换句话讲， 我们如果能把自己遭受迫害的经历写出来，为什么不能发到明慧网上，让邪恶在全世界面前曝光，而仅仅交给一位常任律师呢？是在指望着常任律师为我们做什么吗？大法弟子又怎么能指望常人呢？不是我们在救度众生吗？最近师父连续发表新经文，通过学法，我深切地感觉到时间的紧迫与正法形势变化之快。那么邪恶在越来越不足的情况下，也会集中力量对大法弟子还有漏或者人心重的地方下手。此消息的传出，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同修间的人心浮动。个人认为，这件事情能引起我们人心的波动，就说明我们在这方面还有漏。邪恶就是冲着大法弟子的人心来的。就算常任律师真的在搜集大法弟子被迫害的情况，那大法弟子也应该有个清晰的认识。我们对律师们的配合是为了救度更多的中国人，让人都知道这个邪党是怎么回事，他干了多少坏事，让所有的中国人都能像这些律师一样正念出，而不是想通过常人来为我们平反或取回什么补偿。个别常人律师能帮助大法弟子反迫害，这是他们为自己做出了一个非常正义的选择。为此，我们应该为他们感到高兴，但却不能因此而将平反或补偿之类的希望寄托在他们的身上。相反，我们应该正念对待他，为他的安全负责。师父在美国西部法会上讲法中告诉我们，如来是踏着真理如意而来的这么一个世人的称呼，而真正的佛，他是宇宙的保卫者，他将为宇宙中的一切正的因素负责。我认为当前大法弟子就应该正念对待一切，为敢于在此时为大法说句公道话，敢于公开退出邪党的人的安全负责，而不是将希望寄托在这些人的反应上，希望通过他们在常人中的名望和反应来结束这场迫害。这是个根本观念的转变问题，就包括退党的问题。师父告诉我们，退到500万的时候就已经把邪党的根儿拔了，可是现在已经退到超过600万了，邪党却还依然在行恶。问题出在哪里呢？就是出在我们大法弟子的心上啊。就我所知，现在大陆还有学员学了大法，却还是对邪党的认识不清，对他心存幻想，认为他还能变好，认为三退是参与政治等，自己不退出，连带着与自己相关的众生也不能做出正确的选择。师父在2005年加拿大法会上讲法中说，目前很多人现在都愿意站出来了，是因为很多各界众生、各界的王都看到了大法正法必成、不可阻挡的趋势了，所以在纷纷的表态，在纷纷的要有所表现。因此我悟到，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态度和作为才是起决定性作用的。我们在讲真相和清除邪恶方面做正了、做好了，才会有更多的常人站出来做出正确的选择，并做这个时期常人应该做的。让我们大法弟子的观念都从根本上扭转过来吧，真正的从人的思维升华到神的思维上来，那一切就都会改变，迫害将无存。
学法小组是整体升华的关键。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李莲。师父在《越最后越精进》中明确指出，还有一少部分学员，甚至是老学员，却在此时或多或少出现了消沉的状态，松懈了精进的意志，没有意识到这也是对正法时间的执着或不正确的后天观念干扰造成的，从而被旧势力先前在人类空间表层留下的干扰因素与邪灵烂鬼钻了空子，加大加强了这些执着与人的观念，从而造成了这种消沉状态。通过学习经文后，我感到师父在我们正法修炼的最后阶段，为我们慈悲地指明了如何走好走正最后的路，不负万古这一回，也为还在出现消沉状态和松懈不精进的同修给予严肃的教诲。 我身边有这样几位同修，在6年的迫害中都能坚定修炼，现在环境宽松了，却出现了消沉松懈状态，没有珍惜以前走过的路，在法上精进，而是抓住人的东西不放，掉在名利情中不能自拔，被邪恶加强扩大，走向邪悟。看到这些，我很痛心。我悟到，如果有一个小组学法的环境，同修之间经常在一起切磋、互补、互修，也许这些同修就不会被邪恶钻空子。下面把我们学法小组1年来整体提高实修的过程写出来，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我们学法小组是2003年成立的，开始有4个同修在一起学法练功讲真相。随着正法形式的快速推进，在做好师父教导的3件事上，我们配合得很好，做资料、做横幅，有的做有的挂，轰轰烈烈。在我们的带动下，不断地有同修走出来，从1个练功点扩大到5个练功点。我们学法练功基本是公开形式的，在大法形式的推动下，我们的练功场在不断地扩大。以前村委被中共谎言欺骗，经常举报和配合邪恶监视大法弟子，现在村委明白真相后保护大法弟子。在师父的呵护下，我们也做了很多正念正行的事，救度了很多众生。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只有正法修炼的能量场才能起到这样一种作用，所以在过去佛教中有这样一句话，叫做佛光普照，理义圆明，就是这个意思。我们的练功场在大法普照下起到了救度众生的作用，奇迹也在不断的出现。我们村有个村民得了脉管炎，不能行走，每天都不得不直挺挺的躺着，非常痛苦，在村里小医院打了10几天吊瓶，花了1000多元也不见好转，最后转到大医院经检查，诊断为癌症，得截肢，不然的话很危险。他正在痛苦中的时候，有2位同修到他家讲真相，教他承念法轮大法好，并送他大法书，这个村民当时就接受了，经过不断学法，腿很快有了好转。过一段时间后，他的腿完全康复，医生都觉得是奇迹，是师父慈悲救了他，给了他新生。他的老伴儿高兴地说，法轮大法就是好。他们全家明白了真相，并退出了恶党的一切组织。还有一位老太太，今年87岁，全身是病，腿疼、头疼、心脏病等，使老人失去了生存的信心，为了不给儿女们添麻烦，多次想到轻生，痛苦极了。儿女们看到母亲的病无药能治好，也很痛心。就在这时，有几位同修去他家讲真相，劝三退，教他默念法轮大法好。由于岁数大，耳朵也聋，教了好几遍才学会，以后他天天默念，在不知不觉中病全好了，一身轻松，从此扔掉了多年的拐杖，成了一个健康的人。有一天，老人到街上去玩，女儿不放心，拿着拐杖在后面跟着，怕母亲摔倒。老人说，你不用跟着我，我已经好了。女儿让他吃药，他说，我没有病，吃什么药啊，给我念大法书听吧。还有一次，同修给了他一小本《红银二》，他不识字，整天装在兜里，一会儿拿出来摸一摸，再装起来，经常这样。他坚信师父，坚信大法，这颗纯正的心真是令人感动。老人的身体变化展现了大法的神奇，使全家人受益，并退出了恶党的一切组织，带动了很多众生明白了真相，传遍了3里5村。他的女儿也因此而得法。还不只是这些，随着正法进程的推进，我们学法小组在讲真相上也充分发挥出了整体的力量。就像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大法弟子作为一个整体， 在正实法中协调一致，法力会很大。我们学法小组也能在法上认识法，跟上正法进程。我们这几个同修一开始不敢做大法资料，但逐渐的大家都动起来了，由三两份到百八十份。随着酒瓶的传播，在三退的形式推动下，经过几次切磋后，我们分成几个组，挨家挨户的讲真相，劝三退。到了集市日，我们到集上去讲，退出共产邪恶组织的人越来越多。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如果没有这个环境啊，大家想一想，就今天大法弟子也是一样，你们回到常人社会中，就是在常人社会环境中，自己要不知道抓紧，今天想看书了就看点，明天懒了就少看点，没有这个环境很难精进。毕竟是人在修炼，人的惰性，人被这个世间被方方面面的干扰，靠你自己很难找到差距。尤其再不精进，再不多看书多认识法，你根本就看不到自己的执着，所以一定要集体学法练功。因此我们建议有条件的同修在安全的情况下赶快组织起学法小组，集体学法练功是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是走师父安排的路，打破旧势力给制造的间隔。集体学法，同修能够互相沟通，互相促进，及时解开心结，整体配合，互相圆融，做好大法弟子应该做好的三件事，从而救度更多众生。精进的同修，请伸出手叫醒你身边的同修吧，让我们形成一个圆融不破的整体，同返天国。
各位同修，欢迎您继续收听空中明慧周刊，下面为您播读华中大法弟子的文章，学新经文2005年旧金山讲法有感。学了师父的新经文2005年旧金山讲法之后，我的心里很难过，感到师父为了救度众生承受了太多太多，为了大法弟子的修炼提高付出了太多太多。下面就谈一下我自己的几个感受。一，一切源自坚信师父，坚信大法的正念。我是闭着修的弟子，看不到师父的承受，但是这次我感受到，在常人空间所表现出来的，哪怕是一个小小的关或难，弟子自己也许还没有什么感受，可是那关或难的实质的东西，却让师父承受了。上亿的大法弟子在修炼的路上有多少关和难呢？可是我们每一个人却又都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之下。对我这样一个还在修炼中的小小的生命来讲，这个问题太大了，想都无法想。大家知道，我们都是在迷中修炼，不论是开着修还是闭着修，都在迷中才能修。那么在修炼的这条路上，自始至终都有着对师父、对大法根本上信不信的考验，根本上坚定不坚定的考验，自始至终贯穿着一个悟字。通过学法，我们知道今天正法修炼的这个历史时期，我们大法弟子所经历的一切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不管这条修炼的路有多难有多险，我们有师父，能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到的弟子也在大法中得到了一切，这是师父的慈悲。没有做好的弟子还能有时间和机会做好，是师父的慈悲。在磨难中没有走过去，被邪恶迫害，失去了人的生命，而其真正的生命得到圆满的正果，是师父的慈悲。不论我们现在能知道的和不能知道的，能理解的和不能理解的，师父都已经实实在在地给予了我们最好的一切，也安排好了一切。但是磨难来时，我们怎么对待啊？师父在讲法中告诉了我们应该怎么做，怎么样做好。同时师父无时无刻地默默地在看护着弟子，为弟子的圆满和提高安排着一切，承担着一切。然而 我们能不能无条件地放下人的观念，按照师父的话做到做好啊？如果你说，我是大法弟子啊，怎么遇到这样的事儿啊，这么痛苦啊，这么难受啊，师父为什么不管我啊？不能理解，不愿承受，也害怕吃苦，当然就更不能按照师父的话去做，一心盼着师父来化解磨难，时间一长还可能产生一种埋怨的情绪，糊涂啊，危险啊。师父看到有多么着急，你知道吗？那些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的邪恶因素，对我们的一丝一念却是虎视眈眈啊。在难中只想要师父保护，自己却不想如何真正的坚定正念，坚信师父，坚信大法，并在实践中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到，那和旧宇宙中把渡人的神钉在十字架上受难的变异观念有什么区别啊？那些邪恶的东西也抓住了借口提高你而迫害你，从而干扰正法的控制。如果真的正念不起来，在被迫害中掉下去，走向了反面，那些邪恶的东西可正好找到了迫害大法的借口，他们窃喜，看吧，这些手段给他造成的压力使他不学了，不练了，还反过来了，这就证明了这考验没错了吧。在经文在北美大湖区法会上讲法中，师父讲给了我们这样一个真相，特别是在那个时期，我根本就不说话，因为我要讲话考核就不算了，不算了会带来两个问题，旧的势力会竭尽全力的破坏，认为这是邪法，那将给我正法这件事情制造很大的麻烦，给整个宇宙制造很大的混乱，这是不能行的。再有一个问题呢，因为当时铺天盖地压下来的邪恶非常的大，我们在明慧网上看到登出来的图片，看到地球像撒旦脸的形象，那只不过是地球上业力的表现形象，因为每一个业力的威力它都有不同的业力形象的，那么它也有整体形象，那就是业力的形象。可是呢，当时那个邪恶啊，远远超过了这些业力很多倍，对许多层生命来讲都是极其可怕的，不只是地球被邪恶覆盖了，他们认为要不经过这样大的考验，那就不应该成为这么大的法。可是他们也知道，这么大的难下来，人承受不了就将毁掉了，而且知道大法弟子是很难在这样的难中走过来的。可是他们也想，毁掉就毁掉了，他们甚至把我都当作修炼的人，他们认为要证悟这么大的法，那就得这么大的考验。大家想一想，讲起来容易啊，实质上是极其可怕的，当时那个环境是无法形容的，极其恶劣。但是我们无论国内国外的学员呐，当时都有那个感受，也都看到了那个邪恶在世间上表现出来的那个邪恶的程度。表面上看，那只是一种人的表现，而那实质上那种邪恶的因素，它在操纵着人。这个东西一开始的时候，我就在极力的销毁它，但是太庞大，因为你销毁它再快，也得有一个过程，9个月的时间呐，才把它销毁掉。这还是从来都没有过的，非常的大。当时因为这个邪恶太大，学员们不可能承受得了它，那么不去承受它，在考验中他们就不算，你光消灭它还不行，所以还得承受。可是呢，我知道学员如果去承受的话，那就很难走过来了，所以我只让学员去承受人所表现出来的邪恶，而这个实质的东西我就把它承受了。这里不是给你们讲师父怎么了不起，不是这个意思，是给你们讲这个过程。当这个东西销毁掉之后，情况就变了。从今年3月份以后，这个形势逐渐的就变化了。恶人没有那些邪恶的因素的操纵，就没有精神支柱了。现在他们认为，对大法的考验已经合格了，这些事也在结束当中了，只是还有一部分人没走出来。在今天宇宙正法时期，在旧势力所强加的这场巨难中，师父为宇宙众生所承受的是什么？对于我们来说，想都不敢想，想也想不到了，那是这宇宙中的生命所不能承受也无法完全理解的吧。师父所承受的，以及在那巨难中邪恶物质对师父身体所造成的伤害，师父没有讲。师父在经文去掉最后的执着中说， 弟子们的痛苦我都知道，其实我比你们自己更珍惜你们呢。我感到这句法的分量很重很重。亿万大法途中哪一位没有过去关，没有走正路，都让师父操心。亿万大法途中的哪一位在邪恶迫害中失去人的生命，都让师父痛心。亿万大法途中的哪一位在难中掉下去，走向反面，都让师父伤心。可是在新经文2005年旧金山讲法中，有位同修在向师父提条子中问，有些学员全身心地为大法做事，有些遇到了生命危险，这可能是他们忽略了个人修炼，有些关没过好，但正因为他们还是修炼的人，不可能关关都过好，为什么大法不能保护他们？这样的质问，当然我也想，也许这位同修并不是想质问，但是我感受到的是这样，令我心里很难过。我绝不是指责这位同修，我想师父也不允许弟子中谁指责谁，因为我现在所有的这些点滴感悟无不源自于师父的慈悲点化，所以我想写出来提醒同修，更是警醒自己，怎么样能在大法中修成无私无我的正觉，怎么样能在正法时期正实大法，怎么样能做好当前大法弟子要做好的三件事，以及所为中能不能对自己负责，对大法负责，对众生负责，能不能坚定对师父和大法的正信是关键，一切源自坚信师父，坚信大法的坚不可摧的正念。二，下定决心走出人来吧。在新经文2005年旧金山讲法中，师父说，大家知道旧势力的目的不就是让这些小丑们搞起这场迫害来考验大法弟子吗？他们认为大法弟子还没考验完，还不断的有没走出来的学员要走出来，没做好的你还要让他们做好。要说拖了世间正法的行事进程，这些学员真的是拖了行事的进程，这些人你要不管他，他就毁了，就真的彻底完了。可是在历史上他们又是发过愿的，而且不能只从一世看一个生命啊，要从历史上全盘的看一个生命啊，怎么能不管呢？我悟到师父为走不出来的弟子承担了更多，付出了更多，我为自己不能完全按着师父的要求做好做到而难过。我回想起2000年12月上北京天安门正实法的经历，在得知许多大法弟子不断地去北京正实大法的时候，我开始思考这件事情了。在看到明慧网发表的严肃的教诲时，我一连看了好几遍，好几次都是泪如泉涌。我想我迟早也要上北京，但是我还在犹豫，我想要明明白白地知道为什么要上北京正实大法。其实是许多人心放不下，最大的人心是怕，当时邪恶为了阻止大法弟子上京而大量的绑架大法弟子。在又一次经历一位同修险些被绑架到洗脑班的事件后，我下定了决心，我擦干眼泪坚定地说，师父，我一定要上北京。当天下午我就踏上了去北京的路，第三天我顺利地到达了天安门，打出了法轮大法是正法的横幅。现在想来，当初那个想要明明白白地知道为什么要上北京的借口，如果不去实践，真正的做到是没有答案的。实际上那就是大法弟子应该做的，有什么好犹豫的？还担心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情会后悔吗？所以我想，其实现在我们不能走出人来，不能完全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到做好大法弟子应该做好的三件事，不也都是借口吗？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再不走出来，不是明明白白的在拖正法的行事进程了吗？说严重点，那不给师父带来了麻烦吗？师父慈悲，不放弃一位弟子，为给予走不出来没做好的弟子时间和机会，一再承受。同修啊，也许就差个决心了吧，下定决心按着师父的要求做吧。不会做，不知道如何做好的话，请在这方面做得好的同修主动的带一带。在大法中实修只能是越做越好，下定决心之后应该什么也干扰不了，在实修中坚定的做好大法弟子学法发正念讲真相这三件事，才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啊。让我们抓紧吧。 好，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空中明慧周刊节目，我们下次节目再会。